空班娃，我是杰西。今日の放送はジシラジオからお送りいたします。大家晚安，我是杰西。前面的配乐觉得如何呢？有没有很有霓虹 Japan 的感觉呢？因为疫情啊，这样快两年了，就想念日本，想念到好像也越来越没感觉了。但我有听一下有日本的一些声音，还是会回想到去出差的种种。那今天声音听起来如何呢？其实啊，因为啊，就是本来都是戴耳机录，但是因为会有一些爆音啊，还有一些就是无法调整的声音。那后来啊，就是有去请教一些人，然后就有那个购入了这个麦克风。那有了麦克风之后呢，因为麦克风很专业，其实是拿来那个网红拿来那个 PK 唱歌用，但杰西吼就是录一般录音。那开始录音就开始去学习了如何剪辑录音，就发现天啊，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那希望呢，用麦克风录音之后呢，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平顺，也比较愉悦，好吗？那上上礼拜，其实我已经有两个礼拜没有分享了。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分享？有一个礼拜是我那个舌头破洞，哦，已经超久超久没有破这么大一个洞，那舌头旁边像无底洞一样，深到可以看到里面，超痛的。那另外那还有一个礼拜，就是上个礼拜就可能工作吧，现在因为杰西工作就是日本一些各县在台的宣传嘛，那开始台湾这边已经可以开始办活动，多多少少活动开始恢复之后呢，就开始忙碌了。好吧，那讲讲大家降二级有没有去外面开始内用了呢？那杰西当然有啊，有时候会真的觉得吼，就是口罩除了用餐之外，其他时间口罩当然戴紧紧了，但还是会想说去餐厅吃比较快，因为外带回来就是你又是要收又是要洗的，对，所以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已经开始去外面吃饭了。好吧，隔了两个礼拜，有没有很想念我呢？我们先来回一下读者的来信好了。把自己讲的跟什么样，还读者的来信，还是真的寄信来一样，都什么时代了？好啦，其实是有一些粉丝的一些分享啦。有一位先生他都一直在听，那抱歉让你久等了。那还有一位朋友啊，说，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听你讲一讲一些比较不太他们本身不会去遇到的事情，就觉得蛮新鲜的。那有时候会觉得，有人给我一些回馈，就觉得还蛮开心，好不好？像真的有人在听我讲话。那希望就是，讲的一些内容也好，就是可以带来让你们这个生活上一些耳朵的一些小乐趣。那这一周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？相信呢，我讲到出差惊险记就已经很多人在笑，也不是笑吧，就是可能认识我的人，就是很多人都说，就是真的没事吼，要出差吼，千万不要跟那个杰西出去，你实在是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 surprise 惊险。好吧，来听听看吧，我们一集就是20分钟，所以呢，我就赶快进入我的主题。大家一定都搭过廉价航空，那大家都知道廉价航空不太理赔。那我第一次坐廉价航空是捷星，然后是从名古屋进。那一次我是去日本一个人旅游14天，那第14天晚上到了那个名古屋机场，是晚上大概是我记得是10:50的飞机起飞，晚上那到10:40前10分钟开始已经准备要登机嘛，那后来发现就是那些地勤人员感觉不知道在起起楚楚什么的，那没错，不久就广播就是因为飞机检查状况有异常，所以就不飞。可是呢，那个时间已经是晚上10:50，那怎么办？ 大家都知道那个名古机场离那个名古屋车站有一段距离，如果开车30分钟应该也要。那那么晚了，已经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然后空服人员就引导从另外一个秘密通道，然后再走回去柜台，然后办理。你看你是要延一天还是要延几天？那最主要的是就是你要看有没有位置。那那个时候真的是旅游旺季啊。那再来是你可能隔天就要工作了。那我发现大家是急着打电话联络保险理赔。啊，偏偏杰西就是一个就是出门都没在保险的人。那我就开始紧张，因为开始算，如果住宿还有计程车，哦，这个算起来也蛮多钱的。那我后来我就去问那个柜台，他就说，我们只有负责就是帮你划位，但是那些理赔，请你自己联络那个杰心的那个客服人员。可是重点是呢，哦，真的很麻烦，他只给你一张纸，好吧？那。反正会日语也没关系啊，就是理赔也不知道，因为 LCC 通常就是不理赔嘛。然后后来，我就先，就排很长啊，画完位之后呢，然后，去一楼准备想说外面有排计程车，就找一台计程车，就没想到一台计程车都没有，这还真妙啊，一台都没有。然后我就看柱子上面贴一张纸，就是几点过后要自己叫计程车。我在想，那如果其他人你要他们怎么叫啊？所以真的是搭廉价航空就是要有这种心理准备。但重点是我们现在疫情也出不去，你想搭也搭不到。那我就自己打电话叫计程车，不久计程车来，然后计程车从那个Centolia 到名古屋站就已经10000多日币，然后又住宿8000多日币，然后还有隔天再从名古屋车站回到机场，然后还有一些用餐等等等。虽然是延了一天啊，然后那一天我也是发现到名古屋有一条大概1公里的樱花，哦，开得超漂亮的。但就是我一个人已经14天了，那再加一天，就是坐在樱花，那想象着那个哇。好美丽的场景，但没人帮我拍照。那在樱花边坐2个多小时，慢慢的我又移动回去饭店，然后待一下之后就去机场了。那回来就是进入了理赔。那这个理赔的动作就比较麻烦，因为你必须要么会英文，不然就是日文。那我相信吼，他的理赔是这样算，交通一律不算，只有那种。捷运类似捷运交通工具才会算，那这样子就只能够住宿8000日币上限。那我觉得实在太不合理，因为我光计程车就还有隔天的交通费用，这样还有住宿就大概20000多日币。然后后来就是，当然客服我就用日语就跟他一来一往。那最后其实，等到理赔的钱。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1个多月，那其实计程车钱也只有理赔一半而已，就是5000日币，然后加住宿，其他的费用都没有。那其实也总比都没有好啦。那因为有时候你上班一天的损失等等等这一些，所以呢，如果说你有本身旅游有在保险的，你就可以两边都赔。那因为我就是没有去保险，那之后大家就比较知道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吼，就是有点吓到。那登机前10分钟不飞，那再来还有一次是，搭长龙。不要以为长龙就不会有什么问题，那一次还真的是有够，因为我们是公司出差，有那个大头一起去。那时候是预计搭长龙从。桃园起飞，然后东北的仙台进。可是我当天因为是好像是8点多的飞机吧，然后5点起来弄一弄，发现飞机竟然显示不飞，长龙吓一跳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。总而言之，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是什么原因，就是赶快想怎么办。可是5点多吼，你联络公司的人帮你去处理票也没办法。那时候抢票完全是没办法抢，那要么就是直接不出差，跟客人拜访行程全部取消啊，不然就是，抢不到就明天去，但是第一天的拜访就，第一天跟第二天就泡汤。那后来还好， 因为这时候就是看谁先抢到从华航东京进，然后东京再坐新干线过去那个东北。那后来是真的有抢到票，只是说时间已经是抵达成田机场已经是下午了，下午的不知道几点了，然后再搭新先到成田机场，再到东京，然后特快的车子，特快的那个列车，然后再从东京搭到那个宫城的仙台，那仙台站再到饭店，反正这样子到了晚上已经是10点11点了，整天就没去啊。其实也觉得蛮妙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然后呢，这个是飞机啦，然后再来是，我觉得我可以很平顺讲这些东西，是因为就是太多了，所以感觉就是每次出差多多少少。但是我要现在讲的这个就是感觉比较，印象真的是有点害怕的，就是呢，我从关西机场要去那个德岛。但那一次真的是蛮奇怪的，跟几个旅行社的人一起去，然后呢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都会日语，还是怎样，就是他那个我们在出关的时候，他觉得我们很奇怪，然后呢就带我们到旁边去。你如果只是一般打开行李看里面是什么，这个我都很习惯，但是重点是他是把你带到旁边，然后袜子、鞋子什么都脱掉，然后最主要是女生她。那个检查人员他是先全部全身摸完之后，然后把你的内衣往外拉，看会不会掉出什么东西来。就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随机还是觉得我们哪里可以。那只是说吼，我觉得对于同行人，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。然后坐上飞机，不是坐上坐，后来当然就是没什么事情之后，确定 OK 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出去了，然后搭了那个。专用车之后到了那个德岛，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妙，因为我们考察是4天，但第三天的时候就发现强台进来了，第四天的飞机不飞，然后第四天的考察行程直接泡汤，然后因为飞机不飞，开始抢票，抢就是第四天不飞，那就第五天，可是就是变成你要多去请一天假，那也不能够以公假算，然后呢，那一天也不知道抢不抢得到票，就是你在第三天就知道第四天行程泡汤，然后第四天所有飞机都不飞，然后抢第五天的票，哦，真的是好惊险哦！虽然是有抢到，就是那个过程。好，再来一个就是又是关西机场，因为那时候关西机场那时候是也是一样去德岛，可是那时候是坐那个大概是类似那种九人车。九人车队，不过就是真的很新的一台车，但是很奇怪哦，在从关西机场，然后到了淡路岛，然后淡路岛要高速公路要下去德岛的时候，那一段路已经逼近快下交到没什么那个边界，竟然我很能感觉到我的右边的轮胎嘣，然后就卸下去。然后这个司机真的是也蛮厉害，很有经验值，他感觉到。右边有点往下倾，他马上就是慢慢的靠到左边，但是因为已经是在交流道的临界点，已经没什么左边可以靠，还好那时候车真的没有很多，然后因为那时候真的超级超级热的夏天，对，然后那个司机下去看，哦，那个轮胎好像是刺到那个树枝，很强的树枝吧，就整个轮胎已经破掉了，哦，真的。可是我觉得日本的那个道路救援是真的还就是做得还不错，他们司机他马上就是就是有放那个标志，然后像道路救援快到的时候，他会有时间，你都可以看得到他到哪里，然后会有那个声音，然后他们里面的人也穿得很专业，那总共修了大概2个多小时吧。从爆胎一直到修好，大概过了3个小时啊。然后到了德岛的时候很好笑，因为我们第一个考察的景点当然就已经泡汤了，然后就看到那个德岛县政府的人在那边煽风点火我们，可是也真的不知道会爆胎，很害怕，所以也没什么东西在车上吃，就还好真的是到的时候第一天行程泡汤，然后就直接去吃饭。不过真的是平安，就是很吓到。那后来还有一次去，又是去德岛出差， 是从那个关西机场，但很顺利抵达得到，但真的是吼，怎样算都没有算到，就是你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然后再瞧那个拍摄的行程，就是爱玩客去拍摄，而且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就是有强台，那主题就是上山下海，那个整个玩整个得到，真的那一次吼，阿波舞祭典拍完之后，强台就进来了，逼得我们后面的行程的某一天完全无法拍摄。然后阿波舞祭典也就后面两天就强迫就停取消了。那重点是呢，这真的很头痛，因为你已经知道强台来了，你必须要先预想，就是在这几天内我一定要塞了几个点进去，不然没有办法做一集节目。啊，重点是下雨天餐厅也关啊，然后景点也不好拍啊，因为都是下雨啊。哦，真的。那有一天就是雨下的很大，强台那一天就拍不了，然后隔天哦就是去补拍漩涡。但是其实吼，台风来的那个时候漩涡其实卷不起来的，所以呢漩涡其实基本上也没有看得太漂亮。然后呢路上像拍那个老街，路上就不是被红台扫回去，那种落叶一大堆，有的没的一大堆。可我觉得三立很专业，三立很专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一天的行程没得拍，那你马上补在饭店里面拍，就是德岛拉面，还有德岛的拉面，但是泡面，就是来 PK 大 PK， 大家觉得哪一个泡面好吃？这样。然后再来是漩涡没有卷，然后很多地方都是湿湿的，但真的是还好，也是顺利拍完，然后也是很努力的去做成一集啊，效果也还不错。就是当然就是这种就是强台，这没办法。遇到的是，我只是觉得我那一次真的是快要累死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你整个行程的中日翻译，然后还有整个行程企划，再来是你要入境，所以呢，我是像说就马上跟餐厅说，哦，南本南表のぐらいはあの料理を出し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。但是一转身你要进去拍的时候，就是这料理实在太好吃了，我每次来德岛我都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吃这个。好，咔结束之后又马上跟那个政府的人员说，阿斗自己哇，那你有料理有达西德摩来带，这样就是你就是那种转换，然后呢，吼，其实真的天气热，然后一边转换中日，然后又要拍摄，然后在车上的时间我就是睡觉，然后还有不然就是赶快跟大家敲时间，然后不然就是赶快敲下一个景点要怎么拍，然后再来就是灌啤酒。是喝啤酒除了消暑之外，还有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放松，不然吼你真的一下脸要微笑，哇，好美味，一转眼又是跟县政府讲话，脸又要变震惊，真的吼，这种转换吼，会啼笑一样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到这边惊险记才讲一半，现在几分钟了，哇，18，还有一个就是不止还几个。有一次是去鸟取出差，那时候是4月1号，那我带的是春装，轻飘飘的裙子。还有薄薄的白色的上衣，就是要跟樱花拍出那种很春天的感觉。结果没想到，我从关西机场慢慢移动到那个南坡，都还 OK，非常晴天 ，perfect。就慢慢移动到鸟取的时候，发现先是下雨，然后再来是变下雪。那我抵达诺英的时候，简直是风雨交加，雪也在下。那时候一个人，我跟那个诺英丁的人约5点要去那个拍那个饭店，然后隔天要拍诺英站。那 我真的是能到，我去那个诺英站先自己把那个铁道都拍完之后，我就躲在那个诺英站的那个小小的等候室里面，会客室那里，哈，只有那里是温暖的，其他外面真的是爆炸冷。然后后来那个诺英丁的人来载我了。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讲说我快冷死了。然后我们到了饭店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饭店我真的很推荐，这个饭店它是一个有点类似体育馆去改的，然后它甚至是可以360度的那个环境看雪。但是重点是我一到饭店我真的是吓到了，那个雪真的积到我的膝盖左右吧，然后车子整个都是雪。然后一走进去那个柜台，那个里面跟我们讲说，就是哦，等你们等很久了，很冷吧？我从来没有在四月还下这么大的雪，仿佛雪女都快出现了。然后呢，其实我很想讲说，你们应该觉得我是雪女吧？因为怎么会一个女孩子来，然后就把整个雪下成这样？四月一号，然后隔天哦，那个就是那饭店真的很漂亮，就是整个窗户外面晚上都还在下雪，然后早上醒来雪堆的更是可怕。然后饭店里面问我说，你要不要换上雪鞋去雪中散步呢？我跟饭店人讲说，哦，我觉得你给我雪衣让我今天可以顺利考察比较重要，快要冷死了，真的。然后走出外面看，我整台车子已经雪衣都覆盖的超夸张的。然后还去诺丁的滑雪场考察，那个滑雪场四月一号雪正常是已经快没了，已经快不能滑雪。他们里面的人还讲说，天啊，这根本就是滑雪都顺畅无比。那重点是我结束诺丁，我还要到鸟取市考察，然后我真的很冷很冷很冷。然后就是到了鸟取市，我第一件事情冲去那个唐吉诃德买衣服买裤子，就是能包的都包起来，所以我根本完全没有拍到那个春天的感觉。还有一个是九州，这已经21分钟了。我真的有一次去九州是从福冈去佐贺，然后是拜访客户，可是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雨下的超级大，到新干线就直接停，完全无法开。那可是如果你不去住，去佐贺住，你取消就会有饭店钱啊，你也不知道他要停多久。那如果我决定在福冈住的话，隔天的行程就很早就要出发。然后呢，那在等了半小时，不能再等了，我就打电话去那个佐贺的饭店说，就是抱歉，就是不是不过去，是真的雨很大。那饭店直接说，好，那没关系，不收那个手续费，没关系，你可以直接退掉。然后马上在福冈那边看有没有空房，有空房就好，马上先转订福冈。然后马上就跟同行的那个同事说，我们下车了，就是我们赶快去 check in。 然后同事就是一紧张，就是发现啊，万一我们要下车的时候车子开走怎么办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冲下去，就完全忘了行李放在那个新干线最后面那个地方，完全忘记，冲下来才发现啊，行李呢，还好车子还没开走，又赶快跑上去拿。这个各种事情再来是还有一个，就是但是这是我朋友发生的，是去鹿儿岛，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，我那个媒体的朋友，他的行李他有两件，他有拍照，但是有一件就不见了。那你等到全部的转盘都已经都没东西出来之后，真的没有你的东西，可是他有一件出来，一件没有，但重点是那一件里面有重要的证件。那我朋友马上冲去华航，那华航之后回他说，就是如果明天都没有找到的话，就是一公斤数换给你钱这样。但重点是谁要那个钱，就是要里面那个证件还有东西嘛。然后就吵吵吵吵吵吵，那我就在那边等，因为没办法，就是感觉又好像是我带塞一样。那后来真的是行李怎么样就是找不到，那就是只能等候明天通知。那还好我回去了，那个媒体朋友他有回去了，那不久他就跟我讲说，找到了，我的行李差点飞去美国了。因为在那个转机那个鹿儿岛，他后来是要转机，那台飞机要转去美国，然后行李搞错，差点行李就去美国了。那朋友又再去机场把那个行李领回来。我觉得齁，去日本都这样，可是我有一次去澎湖，我就是有一次真的就是好累好累，我就一个人跑去澎湖4天3夜，结果没想到又遇一个强台，那我不得不延一天回来，因为飞机没飞。然后延一天回来的那一天 风还是蛮大的，所以飞机上你们知道吗？飞机大概有15度、20度这样翻转翻转，可是就很多人会想吐，然后每个人就是拿那个呕吐带吐，那整个飞机上你知道那个味道多可怕，所以杰西当然也就忍不住了，然后一下飞机我就冲去厕所吐出来了。我真的觉得这些惊险记吼，自己听了会觉得说想回想那时候觉得哇好惊险，但是现在想一想疫情都去不了，这些惊险记是不是有一点怀念呢？好吧，我今天分享到25分钟，谢谢你们的收听。下个不对，我突然想到每次都是我讲，然后我有时候中间都很想喝一下那个啤酒。我下次，我有找到一个在台日本人，他已经拿到永住了，超过十年了，他中文非常好。然后有时候他会跟我讲说，就是，我觉得呢，我越来越不像日本人了。但是呢，在台湾这么久，还是有些事情不能适应。我说，哎，是什么事情？哎，这个讲来就有趣了。在台湾十年了，到底有什么事情是，克服不了的？但是又已经回不去日本，那又觉得自己像台湾人。好吧，有机会的话来跟他一起录一集。那下礼拜我要讲什么呢？我要来讲一个，让我比较怀念的日本人，客户啦，好吧。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很开心，也不要把我的惊险记做笔记哦，因为呢，这个我都希望不要再遇到了，等疫情过后呢，也希望可以带着大家去以前去过的地方，希望赶快开通。好吧，那下次见咯，晚安，おやすみなさい，またじゃね，听个音乐，拜拜。